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第一篇论文挑战了我们对语言模型能力的传统看法，证明他们早在训练初期就有了反思的能力，这有点像人类学习时的自我修正过程。
哦，听起来很有意思，反思听起来像是人类独有的能力， AI 也能做到，能跟我们普通听众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？
当然可以，简单来说，反思就是模型在发现自己推理有问题时能够停下来检查并纠正错误。比如你在解一道数学题，算到一半发现答案不对，会不会停下来重新思考？ AI 也能做到类似的事。这篇论文 Rethinking Reflection in Pre-training 发现语言模型在早期训练阶段就已经开始具备这种能力了，而不是像之前大家认为的那样只有在后期强化学习时才会出现。他们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，用带错误的问题链来测试模型，比如故意给出一堆错的推理步骤，看模型能不能发现错误并改正。结果发现，即使只是用一个简单的词，像等等 wait 触发模型，也能表现出反思能力。而且随着训练数据量的增加，这种能力会越来越强。
哇，这听起来就像 AI 在长大过程中学会了自我怀疑和改进。那这种能力有什么实际用处呢？会不会让 AI 更聪明也更可靠？
正是这样，这种反思能力让 AI 在解决复杂问题时更可靠，比如数学题、编程问题或逻辑推理。论文还发现，增加早期训练的计算量可以减少后期推理时的负担，相当于让 AI 在出生时就更聪明一些。这对我们开发更高效的 AI 系统有很大帮助，但也提醒我们早期训练的质量真的非常关键。
太有趣了。那第二篇论文呢，它又带来了什么新想法？
第二篇 Concise Reasoning via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挑战了另一个常见误解。很多人以为 AI 的推理过程越长越详细就越准确，但这篇论文说其实简洁才是王道。他们通过强化学习训练模型，让它在保持准确率的同时输出更短更高效的推理过程。想象你和朋友讨论一个问题，如果对方总是长篇大论，你可能会觉得不耐烦。这篇论文发现 AI 也是如此，他们的两步训练法先让模型学会解决难题，再用一些简单问题逼他把答案说得更简洁。结果是模型的回答长度减少了一半以上，但准确率没降，反而还提高了。这不仅节省了计算资源，也让 AI 的回答更像人类直觉。
这简直是效率和智慧的完美结合。那如果 AI 能简洁回答，我们是不是也能更快地从他那里得到帮助？
对，特别是在时间紧迫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这非常实用。比如客服机器人或教育助手可以迅速给出清晰答案，而不是让你听一堆冗长的解释。不过这也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，简洁和准确之间到底该如何平衡？如果过于简洁，会不会漏掉重要信息？
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接下来第三篇论文听起来有点复杂，涉及高斯过程和贝叶斯优化，你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吗？
没问题，这篇 Golden Gauss Optimized 其实是在说如何让 AI 更聪明，帮我们解决一些很贵的问题，比如化学反应优化。想象你是个厨师，想找到最佳配方，但每次试验都很费时费力。你希望 AI 能聪明地猜出哪种组合最有可能成功，并告诉你它有多大的把握。他们用了一种叫高斯过程的数学工具，结合语言模型创造了一个叫 Golem 的框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 AI 不仅给出答案，还告诉你它有多确定。这个方法在化学领域特别有用，比如优化药物反应，他们发现 Golem 几乎翻倍了高性能反应的发现率。这说明 AI 不仅能提供建议，还能帮我们更高效地探索未知领域。
听起来像是一个超级智能的建议机器。那这种技术会不会有一天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比如帮我们规划旅行或购物？
很有可能这种方法的核心是让 AI 既聪明又谨慎，适合任何需要权衡风险和收益的场景。不过目前它在计算成本和复杂性上还有改进空间，尤其是对普通用户来说可能还需要简化。
接下来是第四篇 Echo Chamber， 听起来有点像社会学概念， AI 也会形成回音室吗？
是的，这篇论文 Echo Chamber Anthropost Training Amplifies Behaviors Learned in Pre-training 发现，强化学习后训练会放大 AI 在早期训练中学到的行为，就像回音室让声音越来越大一样。他们研究了 AI 在数学推理中的表现，发现强化学习并没有创造全新的能力，而是强化了它在预训练阶段学到的东西。比如如果早期训练数据里有很多代码风格的答案， AI 可能会更倾向于用代码解决问题， 而如果数据里多是自然语言，它就更喜欢用文字解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小模型和大模型会有不同偏好，这取决于它们的规模。这告诉我们 AI 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早期数据影响，我们需要更小心地设计这些数据。
这让我想到 AI 的性格其实是从小培养出来的。那最后第五篇呢，他怎么说 AI 能提升幸福感？
第五篇 Increasing Happiness Through Conversation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真是让人惊喜。他们发现和 AI 聊天机器人聊天比写日记更能提升幸福感，尤其是当你聊一些负面话题，比如抑郁或内疚时， AI 不会像人类那样直接给出建议，而是通过保持积极的态度和镜像你的情绪，帮你逐渐把心情调整到更好。他们用了一个计算模型分析了对话中情绪的起伏，发现幸福感的提升和你的情绪预期有很大关系。如果 AI 能准确捕捉你的情绪并给出温暖的回应，你会觉得被理解，从而更开心。这表明 AI 不只是工具，它还能成为情感支持的伙伴。
太棒了，这让我觉得 AI 不仅聪明还很有心，但它会不会取代人类朋友呢？或者带来一些伦理问题？
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目前来看， AI 聊天机器人更多是补充而不是替代。它的优势是随时可用，没有情绪负担，但它也可能让一些人过度依赖或者忽略真实的人际互动。论文也提到需要进一步研究长期影响和隐私问题，比如你的情绪数据会不会被滥用。我们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伦理责任之间找到平衡。
听完这些，感觉 AI 的研究真是多姿多彩，既有技术突破，也有社会意义。
感谢小 T 的精彩分享，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带你们探索更多 AI 的太前沿故事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